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知道今天是母亲节，那母亲节当然是纪念所有的母亲他们的辛劳。那母亲的爱，其实不止母亲，对妻子或者对已经过世的母亲，我都要纪念。那希伯来话有一句俗话，他说啊，他说神不能分身到各家去，所以神创造了许多母亲。但这一句不是很正确，神是无所不在的。不，从人的眼光来看，神赐给我们这么多母亲，就是因为要帮神照顾所有的儿女们。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那我还没开始讲以前，我只请我们当中有没有做曾祖母的？有没有？当中有没有？以前是有。好，有是吧？好，我们节目有一位，我们大家拍手。好，请坐。哦，两位。哇，两位两位，我们教会真是有福分，对不对？还有，这边还有一位，三位，我们真的谢谢神给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年长的，最高一辈的。那再下来就是，奶奶、婆婆当中好多是可能做已经做奶奶、做婆婆的位，请我们站起来，好吧？我们再给他鼓掌，谢谢神，神能祝福我们教会，好多做已经做外祖母、做祖母的，当然我们当中好多是做母亲的，对不对？请做母亲的也都站起来，好吧？所有做母亲都站起来，好，请坐。神真是恩待我们，其实神也是知道我们软弱，所以赐给了我们这么多母亲来帮我们忙。那今天我跟大家思想就是撒母耳的母亲。我们今天经圣经比较长一点，因为我盼望能够知道一点故事的背景哈。那还没有讲以前，我作者先简单介绍一下母亲节怎么来。好多人已经知道这个母亲节怎么来，或者我很快的介绍一下。有一个叫安·杰弗斯这位姐妹，她以前就在很早以前，1868年的时候，他组织了一个叫做“母亲友谊日”，就是 Mother's Friendship Day。目的就是因为当时美国内战刚打完，好多母亲，有的母亲是属于这北边的，有属南边的，南北战争。他为了使这些家庭重新合在一起，他就组织了一个所有的母亲的友谊会。盼望南北战争两边不同的母亲们同在一起，再一次那个聚会，有这个同样的再一次有这个友谊的日子。那他这个安呢，也很盼望有一天大家能够尊敬母亲。我当他在世的时候，母亲节还是不是很流行。然后等他在1909年，刚好是5月9日，今天是5月9号，对不对？当时是1905年的时候，他过世。那他的一个女儿安娜·杰维斯很尊敬他的母亲，所以就盼望说能够有一个办法来，好像来庆祝他的母亲。所以他就请了当他们那个教会一个牧师，在他母亲过世两年纪念的时候，就请牧师开一个特别的追思会来纪念母亲。然后他就说，在那一天追思礼拜的时候，他就预备了500花那个白色的那个 carnation， 就是今天带的。今天我们很少带白色，为什么？白色贵一点，对不对？红的比较容易。所以现在一些生意人做生意的人都是不用白色的，就是让种了好多白红色的就让给我们带。所以那一天他买了500朵那个白色，因为这个Carnation 是他母亲最最喜欢的一种花，所以就买了这种花来纪念他母亲。然后他是盼望能够就有一个母亲节来纪念所有的母亲，所以隔一年，第三年母亲过世第三年的时候，他就这个教会就真正正式提出那一个礼拜天是母亲节，那只有他那个教会纪念母亲节而已。不过呢，他不只是在教会纪念母亲节，他还 写好多信给一些政治，就是拉比哈、啊，就去叫一些政治人做大官啊、生意人啊、报纸啊，都写信，请他们来支持，把那一天成为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母亲节。结果呢，在1914年呢，美国国会通过，一起通过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成为正式的母亲节。八号通过，九号呢，美国总统就 Woodrow Wilson 就请安娜到白宫去，在他的面前签了议案，就定每年五月第二个礼拜正式成为母亲节，说这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是第二个礼拜，我们就在第二个礼拜庆祝母亲节。当然不止美国，现在好多每个国家都有不同庆祝母亲节，就是这我们归功于这个安娜这个人哈，他把这个为纪念母亲设了设这个母亲节。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呢，我跟大家思想就是你今天所念的这一段经文呢、啊，就看有一个很跨时代的人，我等一等解释为什么叫跨时代这个人。那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撒母耳。那今天我们目的要讲撒母耳的母亲哈娜，她这个故事哈，然后她的一生当中有好多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好，那撒母耳这个人为什么叫跨时代呢？因为他把整个以色列民从士师很混乱的时代带进王帝王的时代，这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要有这么一个人其实不简单，我们就来看他的背后的母亲是怎么样一个母亲。那稍微讲一点历史哈，你记得在创世纪，我们现在都一年读圣经一遍，对不对？我们至少知道创世纪。创世纪末了的话，记载说雅各因为饥荒，后来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所以他就带领一家七十个人下到埃及。他们在埃及住了400年，就在这400年当中，他们本来70几个人呢、啊，后来变成差不多200万人，哇，一个很大的民族。那埃及的法老就开始怕，说这个民族现在人这么多，又这么强壮，到时候要侵占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找出好多办法来，要逼迫他们，把他们当作奴隶。所以他们就向神的哀求，求神帮助。那神本来是应许他们迦南之地是应许之地，所以神就听他们的祷告，就兴起一位叫摩西，就把这个以色列民超过200万的民众就带出埃及。那出埃及记就是记载这个事情。那他们在旷野，在西乃旷野走，本来马上一年以后就可能进到迦南地，因为他们是悖逆神，还不相信神，还不信任神，所以神就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所以当时超过20岁以上的人都死光了。等到40年以后呢，神就兴起一个人叫约书亚，就把这个新的一代带进到迦南地。所以他们就进到迦南地去了。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不是把所有的那些百姓，已经住在那边的百姓都杀光，还存留了好多，所以这些百姓呢就跟他们混合在一起。那这些百姓好多敬拜他们的神啊，就不敬拜真神耶和华，所以他们一进到那边的话，就跟他们当地的人混合在一起，所以也没有自己也没有王，都是好像一个土霸王一样哈，一个叫士师，就像我们现在你要看电视哈，就是那个阿富汗，对不对？阿富汗好多 warlord， 每个人占据一部分，大家都互相竞争。所以当时好像这样，很混乱，也没有一个中心的一个政府，大家互相竞争。那不但里面有敌人，外面有敌人就攻击他们，哇，他们真是很苦。所以士师记就告诉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神兴起好多士师来救他们，脱离这些苦难。甚至于他们敬拜神的一个地方是用约柜，约柜好像是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甚至连约柜都被敌人掳了去。所以他们不但在政治方面宗教方面一切都是很腐败。 你要看整个四世纪啊，有这句话常常出现，什么话呢？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这是描写当时士师时代的情况，没有王，大家自己做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样的话呢，整个这个本来民族一个很大的强大的民族，有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可能就会分散掉，甚至整个国家就会瓦解。就在这么很困难当中，神兴起了一个人，把他们从这个士师混乱的时代带进君王的时代。那这么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你现在看在阿富汗，对不对？要把这些不同的倭落联合在一起，要找出一个总统来，其实不简单。所以找一个有领导能力的人，把这些十二个支派和联合在一起，让他们组织成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不是一个随便的问题。所以这个人一定要很坚强。那神就兴起撒母耳。那撒母耳这个人也不是用强暴的方法逼着他们做个从那个士师时代带进君王时代，他有他的做法。所以这个人呢，真正有神很恩待这位人，使他有这个技巧，能够把这个很混乱的一个集团带进一个很昌盛的一个王国。那当然这个撒母耳这个人呢，他不是就是出生就有这个才能，我想他从他母亲身上学了好多好多功课。我们等一等会看，他的母亲是常常做祷告的人，有什么事你就祷告。我们等一等看，撒母耳是这样，有什么事你就祷告，说其实他是从他母亲学得来的。好，我们现在看撒母耳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今天圣经已经念了，他说他是以瓦连人，其实他们本来是利未人。那利未人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话，每个支派都分一个地盘，利未人没有地盘，因为利未人是要神所拣出来要侍奉神的，那这利未人都住在每一个不同的支派当中，所以他们的家可能就被分派到住在以华连人那个地，所以他们称为以华连人，其实他们本身是利未人。那这个家呢，他们敬拜神，他们侍奉神。那撒母耳这个人呢，从小就我们等一等会看，母亲把他送到圣殿里头侍奉，这个人很忠心侍奉神，好像没有瑕疵，这个不简单哈，我们藏了好多毛病，对不对？撒母耳这个人好像一生好像没有毛病。他是谁呢？他是最后一位士师，士师就是掌管帮忙百姓脱离敌人的攻击的这个人。他是最后一个士师，他后来呢就安立了两个王，前面两个王，第一个王是扫罗，就是他用交友安立的，后来他又安立第二个王，就是大卫王。所以撒母耳这个人呢，不但是最后的士师，他还安立了两位以色列王国最初的两位王，都是他安立的。不但是这样，他也是一位先知。其实你要在圣经里头看啊，所谓的先知早在撒母耳以前就已经有先知了。我为什么圣经说称他是第一位先知呢？因为他曾经设立一个先知学校，培养这些先知。在撒母耳记我们可以看哈，所以他就因为这样，所以称他为第一位先知。所以他不但是士师，还是一个先知。那我刚刚讲，当时的宗教很黑暗，祭司很混乱。尤其祭司的两个儿子啊，就是大坏人，甚至于就把约柜随便处理，约柜就被人挪去了。所以祭司行恶，百姓不敬拜神，这是一个很黑暗的时代。那撒母耳就请百姓说，你们要除掉所有你们一切的偶像，要敬拜专一真神。甚至于他要跟敌人，第一次跟敌人打仗，就是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首先他先祷告， 向神祷告以后才跟非利士人打仗，结果他在打胜仗，所以他每所做的事情都是靠着祷告。那他这个情况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说好多是归功于他的妈妈。整个以色列人为什么继续尊独一真神，也是应该归功于撒母耳。撒母耳一直勉励百姓敬拜独一的真神。那我刚才讲他一直祷告，比如说他跟非利士人打仗，第一次打仗的话他是先祷告然后出去打仗，所以打仗就胜利了。当百姓说我们要立一个王，请你为我们立一个王，他把这个事情向神先祷告，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甚至于他安立的第一个王扫罗王，后来扫罗王就变成至高，他就为扫罗王在神面前终夜祷告，反正有事情的话他都拿到神面前来向神祷告。那这从什么地方学来的呢？从他妈妈学来，我们等一下会看啊。他甚至于最后当王建立以后，他要退下去了，他说我还会必不停止为百姓祷告。换句话说，甚至于他已经不做事师了，他还继续为百姓祷告。所以他的一生就是祷告的一生。所以诗篇九十九篇有一句话说啊，他说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换句话说，当时的人就知道在求告神当中有一个人叫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就已经有很有名，专门在神面前祈求的一位人。甚至于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哈，耶利米要传讲神的对百姓的咒诅，因为百姓背逆神，耶利米就要传达神的信息。他这里上面讲，他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的神哈，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因为百姓背逆到地步，神就要放弃他们。所以神就要耶利米去告诉百姓说，甚至于你要摩西啦、或撒母耳来站在我面前替他们祷告，我也不听。只有两个人，一个摩西，一个撒母耳。所以我们知道撒母耳一生都是祷告的一个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看看撒母耳是结束了士师时代，带进王国时代。他常常在神面前祈求，他是一个解决整个以色列民政治宗教危机的这么一个人。那这个人不是就一下子就有这么一个人，其实呢他之所以能够被神这么重用，最最大的功劳是在他母亲，就应该归功于他的母亲。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他的母亲到底是怎么一个母亲，怎么有这么一个伟大的这么一个撒母耳这个人。我们今天所念的就在那个拉玛，就在耶路撒冷北面差不多8公里，有一家人，先生呢叫以利加拿，那他有两个太太，一个叫哈娜，一个叫皮尼娜。有人说哈，哈娜可能就是第一个太太，那太太不生，那怎么办呢？当时的情况不像我们这样，你没有儿，家里没有儿子的话，好像一种不是很好的事情，大家看不起，对不对？所以先生只好再去讨一个小老婆。有人是这么讲啊，说皮尼娜可能就是因为哈娜不生育，所以他先生又讨一个太太。哇，这个太太生了好多孩子。问题就在地方，他讨了两个太太的话，这个家庭就产生好多困扰的事情。你记得亚伯拉罕是不是后来讨一个太太，对不对？一个妾夏甲，对不对？后来家里乱的搞乱七八糟。雅各呢，讨几个太太，两个太太两个妾，一家搞得乱七八糟。神本来是一个家庭是一妻一夫一妻，人就是违反神，所以要讨两个太太的话，家里就发生好多问题。问题就在这皮尼娜生了好多孩子，那哈娜一个都没有生。那当时的你要一个妇人要没有孩子的话，这好像是大家都会嘲笑的事情，为什么他没有儿子？ 你记得撒来这撒拉对不对？不生儿子，后来怎么办？就把他下里给亚伯拉罕做妾，对不对？所生的儿子是好像归他的，对不对？你记得雅各的两个太太姐妹，对不对？妹妹还是也是嫉妒，姐姐生了这么多孩子，生了四个，自己都没生，怎么办呢？把自己的下女又给先生做妾子，盼望呢借着这个下女呢所生的儿子当为自己儿女，所以当时的习惯都是这样。那不但在家里有问题，最大问题就当他们到每年到这个示罗到神的圣殿那边敬拜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呢？他们当时有一个习惯，每家在那个圣殿敬拜神以后呢，敬拜神以后，这个祭肉要分给家里的人吃。那看家里多少人分多少肉，那问题就不是来了吗？对不对？平尼拿这么多的孩子，所以先生要分肉分给平尼拿，分了好多肉。那哈拿一个孩子都没有，你看他心里头痛不痛啊？先生给他好多祭肉。不过呢，这个先生还算有点良心，他说至少因为你没有儿子，我分两份给你嘛，对不对？至少 double portion， 其实两份比平尼拿所收的祭肉还少多了。平尼拿好多孩子，哇，他拿的肉很多。就虽然先生很爱他，给他两份的祭肉，当然他还是心里头一看，我两份还是比他们少得多嘛，还是心里很不平。先生还甚至说啊，他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你看，先生为了要安慰他，就讲这句话。没关系，你没有儿子没关系，我有我就好了，我一个可以顶十个儿子，对不对？先生可以这么讲，那太太怎么想？我才要一个儿子，我才不要一个先生，对不对？我至少要一个儿子。那不像那个撒拉一样，就开始嫉妒夏甲，把夏甲怎么样驱逐出去？就像亚伯拉罕发牢骚，你看这个夏里看不起我。你把他赶出去好了。哈娜有没有这么做？哈娜没有这么做。哈娜怎么做呢？他在上神面前哭泣，他知道人不能帮助他，他知道先生不能帮助他，先生不能给他儿子嘛。那怎么办呢？他只有找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个地方，是谁呢？神。他说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他就到神面前要去向神祈求。所以我们今天念的经文，当他们吃完了以后呢，圣经告诉他们不吃，他吃不下去，因为看别人有这么多儿子高高兴兴的在那边吃喝，然后还分了好多祭肉，我一个儿子都没有，他当然吃不下去，对不对？心头很烦，所以就起来就到会幕面前在那边哭泣。向谁哭泣呢？向神哭泣。或者说等到问题来了，他没有发牢骚，他只有去找那能够解决他问题这个所在的地方，就是神，都到会幕那边神面前向神呼求。那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呼求是都是不断的向神呼求，向神诉说他的苦难。当然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我们可以向神呼求，可以向神吐出我们的苦难，向神说出我们一切的苦难。那平常祷告的话，有人会大声祷告，对不对？那哈拿呢，他这祷告了不出声，就在口里向神呼求而已，所以他只有口动不出声音。那个大祭司利未刚好坐在那边，看这一个妇人在那边就动口，一直动都不讲话，以为他这个已经喝太多酒了，好像胡说乱语一样，说这个以利就责备他，他说你不应该喝酒，你这个这么一个女人白天醉酒，这个好难看，好像你不是一个正正的女人，就责备他。 哈娜怎么回答呢？哈娜有没有马上发牢骚了？没有，他说，他就回答这个以利说，他说主啊，他还称呼这个祭司啊，他知道是大祭司啊，尊敬他，他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牛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所以呢，不要将我看作是不正经的女人。我因被人激动，被谁激动呢？这平尼拿，这小太太、小太太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所以一直到神面前祈求。他不但向神苦诉苦，向神祈求，在他的祈求当中，他向神许了一个愿，向神许一个愿。什么愿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他没有说赐我几个儿子，他说一个就可以。哎，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神有个喜愿的话，这是神有时候会喜悦我们向他祷告。那为什么叫不剃头刀呢？因为当时叫拿细尔人，就是一些人专门奉献给神的，就像撒母耳啊，就像那个参僧，对不对？参僧也不剃头，对不对？就是这些人是要专门奉献给神的，所以他们就不给他剃头，也不喝酒。他说：“我愿意他终身奉献给神。你看他在称呼神的话，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好像就是神。”耶和华是很有权柄、很有威严、很有权柄的人，所以我向神祈求这小事情，只有一个儿子，耶和华会赐给我，所以他称神为万军之耶和华。那他的祈求说：“神，你给我一个儿子，啊，我很高兴，我会保护他。”没有，他说：“你赐给我，我把这个儿子，我不要自己占为所有，我会把他怎么奉献给神。”神，你给我，我不会自己收下来，我会再重新把它奉献给神。神把这些财物给我们，我们不是说这是我的，这是神给我帮要我们看管的，我们要奉献给神。你多奉献，神就会多给我们。他说：“我会奉献给神。”平常以色列人哈，利未人在会堂里头侍奉他们去。平常说30岁到40岁之间10年当中奉献神敬奉神。他的妈妈说：“我愿意把这个儿子终身献给神。”终身不是只有10年，终身献给神。那哈娜这个人很有信心，当他跟神讲这些话的时候，有这个喜愿的时候，以利知道他是向神苦求，那以利就讲一句话，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许你向他所求的。”他当时在哭泣，向神祈求。等到大祭司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怎么讲？他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就走出去吃饭，而且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本来哭泣得很，受人欺负，现在到神面前向神祈求，大祭司讲说：“愿神听你的祷，所祈求了。”他马上就知道神已经听他的祷告，所以他就起来出去，面不带愁容。甚至这样，他第二天他们就一起起来回到拉玛去。你们想一想哈，本来他来的在路程当中是很苦啊，看到这个平尼拿孩子好多说说笑笑的，自己只有一个人，没有人讲话，对不对？其实很苦，又到会堂里头去分鸡肉，自己又分的很少，你说这个很苦，对不对？等到他祷告以后，他现在回去呢，当他回去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有儿子？没有，有没有？没有，情况还是相同，对不对？只是他祷告完以后，祭司说：“愿你所求的成全。”他就 虽然环境还没有改变，他自己还没有儿子，还是看别人好多儿子，他就开始心里头就开始充满喜乐，充满喜乐。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哈，他说，主耶稣说，凡你们祷告所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了，就必得着。换句话说，你向神求，你自己已经还没有得着，不过你信已经得到了，就必得着。哈拿就是这样，他向神求，虽然他还没有得到儿子，他相信神会已经赐给他，他就会得着，他就会有心有平安有喜乐。不要等到我已经拿到了才喜乐，哈拿是还没拿到以前，他知道神已经听他的祷告，他就喜乐。甚至保罗告诉我们都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说祈求还要怎么样感谢，你不高兴的话会不会感谢？不会，对不对？当我们祈求感谢，表示说你已经接受神已经应许你了，所以你会向神感谢，所以不但祈求还要感谢。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向神求，求了以后祷告以后，心里还是很不平安，还是很苦难，对不对？两个原因，第一个你不相信神会听你祷告，第二个可能把这个重担交给神，哎呀神啊，还是我自己担当好，要把它拿回来还自己担当，对不对？所以就心头一直苦难一直苦难，因为你不愿意把这个苦难交托给神，把这个平安喜乐拿过来。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还是祷告完以后还是很苦愁眉苦脸的，对不对？哈拿不是这样，哈拿祷告以后他就起来吃饭，面不带笑不带愁容，因为他相信神。神是听祷告的神，神赏赐他给他应许。所以在19节20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到了家，以利加拿和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了，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的名字是什么？就是我从耶和华那边得来的。这个儿子是从耶和华那边得来是没错，所以神眷顾他，使他能够生养一个儿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逼你的苦情，眷念不忘逼你，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换句话说，他向神祈愿，他要还把这个愿还过去，他在神面前祈过愿的。所以当他有个儿子的时候呢，他怎么办呢？他就还这个愿。所以我们今天看了在20节告诉我们，当孩子断了奶的时候，哈拿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耶和华的殿里头。断奶当时的一个情况差不多3岁，一个小孩子3岁的话就断奶，所以他就3岁的时候就把他带到神耶和华面前。等到他带到把撒母耳带到圣殿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跟祭司讲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户人就是我。他说你可能忘记了，很早以4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妇女在那边祈求，这个妇女就是我。他说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他没有说哎，我一个孩子了，自己保守了，他把这个儿子说归还给耶和华，因为他在神面前起有一个启示，有一个是许愿，心头很苦。现在一切都喜乐了，本来每次到示罗的话很苦一个路程，现在很高兴带一个儿子，哇，自己有儿子了，很高兴。虽然没有那么像毗尼拿这么多儿子，他自己有只有一个，至少有一个儿子他很高兴。不过一个3岁的儿子哈，虽然很可爱，还是需要爸爸妈妈常常照顾他们，对不对？他现在把他交给圣殿，这个情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哈，可以理解他那个心情怎么样。这是我的一个 大师女儿，她才两岁八个月。那萨玛可能稍微比她大一点，三岁多嘛，她才两岁八个月。她刚好在学校里头 Mother's Day， 她就在学校里头，哇，很高兴一个 Mother's Day。那这一张可能看不太清楚啊，就是我的二媳妇，他们到上海去，你看她的儿子现在还不到三岁啊，她还是要抱着她，对不对？一个小孩子三岁还不到三岁，三岁的话还是要需要父母亲照顾，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哈娜要把这个儿子送到会堂去，心里头多疼，对不对？因为他上行提醒。哈娜知道第一件事，他为什么能够把儿子带到会堂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知道有人会照顾，因为在会堂里头有些妇女在先知，你先知在那边照顾。你记得主耶稣爸妈妈把他带到圣殿里后，有一个女先知在那边，对不对？给主耶稣祝福，对不对？所以在教会堂里头，女先知可以帮忙。第二，至少他每年一次还到会幕那边去看这个撒母耳，甚至说他每年一次带着一个小外袍，就拿给他，一年才看一次。我们现在要去看的儿女们，开车坐飞机几个钟头就到，对不对？甚至于我们现在晚上啊，就打开电脑一看，就 webcam， 马上可以看到他们在那边，可以跟他们讲话。他们那时候是每年一次，至少他还有每年一次去看他那个孙子。不，最重要的，哈拿记得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这么一个教导，他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还要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祈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应许的愿谨守遵行。因为哈拿知道摩西这么个教导，所以他当神允许他有个儿子的话，他不敢违背他在神面前的许愿。虽然儿子只有三岁，他还是把他带到圣殿里头去。在传道书也这么讲哈，他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延迟，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值不许。所以当我们祷告你向神许愿的话，很小心。有人说我现在没工作，神啊，你赐给我工，给我美好的工作，等到我赚大钱的话，我也奉献。没有儿子，或者儿子读书不好，神啊，你给我儿子上个好大学，我会怎么样，怎么。等到赚大钱了，直到工作好了，哎呀，我真的好运气啊，这是我自己赚得来的，这是我的功劳。哈拿不是这样，哈拿在神面前许个愿，他就在神面前还他的愿。那神其实很信实的，因为他没有亏待神，他向神许愿还了愿，神也没有亏待他。当他们再到会堂的时候，以利就为他们夫妇先生以利加拿跟他祝福，跟他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来的孩子。”既然他愿意把这个儿子交奉献上去，祭司说：“愿耶和华赏还你，你把儿子交给神，神会再赐给你。”结果呢？你要看第二章二十一节说。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总共几个？六个，对不对？三个加两个还有撒母耳，总共六个。本来不生育的，因为他先向神祈求，在神面前实行他誓约许愿，神不亏待他，还是赐给他更多的儿女，还有加个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总共是六个。所以他愿意在神面前奉献，神没有亏待他。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哈拿这个人有这么好的特质，我们在看撒母耳的一生也好多特质，他这些性质都是从妈妈那边来的。在神面前信实，撒母耳很信实，他有事情就向神祷告，撒母耳有事情就向神祷告，所以他能够把这个以色列民从这四百年很黑暗的时候带进一个很光明的一个王朝时代。本来我们以为他神赐给一个儿子交出去就不是没有了吗？对不对？虽然是还有一个儿子，不是儿子不是我的，是会堂的人，对不对？哎，结果呢，神还是加倍的，不止加倍，还大大的祝福他，使他成为有一个六个孩子的母亲。这样他那个另外一个太太皮尼娜就不会笑他，对不对？皮尼娜可能还没有他这么多孩子，他至少还有六个儿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又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从哈拿这个身上，我们学了好多功课，就是这些功课。那盼望今天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能够思想哈拿在神面前怎么样敬拜神，怎么愿意向神所许愿，交许他的愿。愿我们所有每个人都能学习哈拿他一生怎么样在神面前的忠心。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因为我们看到你忠心的仆女哈拿怎么在神面前忠心，怎么在面前愿意摆上。主，你不亏待他，你还大大的祝福他。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他在你面前也有同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学习，愿意在你面前尊敬恭敬你，愿意把一切交给主你。主，你会恩待我们，会保守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侍奉。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名来求，阿门。